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45集。韩亮的车子在夕阳之下飞速地行驶着，陈诗雨坐在副驾驶上，用餐巾纸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我们的是以发现头颅的封箱现场为中心，向各个方向扩展搜索的。因为分析犯罪分子开车运输尸块嘛，所以主要是在能和现场连通的道路附近进行搜索。我负责的是西北方向的搜索任务，但是躯干是正西方向他们组发现的。我真挺佩服他们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我也由衷地赞叹道：是啊，油罐车里面是怎么也想不到啊。刘三下副支队长亲自负责对正西方向道路两侧进行搜索，他们组搜索到了一处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了问题。这一处停车场是油罐车的专用停车场，里边横七竖八停了十几辆加长的油罐车。用其他侦查员的话来说，在刑事技术岗位上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刘之一走到停车场边就闻着味儿了。用刘三下副支队长的话说，他是注意到了十几辆油罐车的顶盖，只有一辆车的盖子是开着的，而且盖顶的周围还有苍蝇围绕，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不管怎么说，刘支队走到了停车场边，看了看，径直走了进去。他安排一名年轻刑警从油罐车的铁梯子爬上了罐顶，从顶盖往里一看，果然是一具尸体。这个停车场没有人看守，但是有一个岗亭是供轮流值守的油罐车驾驶员晚上住宿的地方。刘支队话不多说，拿着警官证就跑到了岗亭里，看到里边一个油罐车驾驶员正在打游戏。经过询问，停车场值班是轮班制，这个驾驶员早上来接班的时候，昨晚值班的人员不在，人可能是提前走了，或者根本没来，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毕竟按照现在的要求，油罐车开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卸空，也不怕有人偷油，所以这名驾驶员也没当回事。在这一天当中，陆陆续续的有驾驶员接到任务开车出去拉油，并没有什么异常。刘支队先是询问了值班流程和昨晚司机的情况。昨天下午5点，夜班当值司机孙潇准时来到了岗亭接班并签到。按照流程，孙潇应该在当晚检查所有返回停车场的油罐车，确认油料已经卸完就没事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接班人员来接班。得知此情况以后，刘支队要来了孙潇的电话号码并拨打，没想到电话居然是在油罐车内响起来的。原来油罐车里的尸体居然不是中学生梁明宇。尸块没找到，又来了一起案件，这让人受不了了。于是刘支队让刚才那名年轻的刑警拿着警用手电再一次爬到车顶照射油罐内查看情况。这一次年轻刑警看清楚了车内情况，那里有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居然没有头颅。难道是孙潇杀死了梁明宇，然后在藏尸的时候意外地在油罐车内死亡了吗？刘支队这样想着，居然还有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刘支队正安排人员下到油罐车里把尸体给拖出来，却被值班驾驶员给拦住了。据说这种石油油罐车卸油之后，油罐内会有遗留的苯，如果罐内苯浓度超标，人下去就会有中毒风险，所以按照操作规程，检查油罐车不能下去，而必须下去清洁油罐的话，都得按要求带有防护设备。幸亏有值班驾驶员的提醒，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把刘支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刘支队一方面要求各搜索组向停车场聚拢，一方面安排刑警支队办公室的人去采购防护装备。陈诗雨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先来开车通知我们，估摸着等我们赶到停车场的时候，尸体也就弄出来了。一路上，车上的程子燕在研究着地图，说道：停车场的这个位置和风箱的位置是一条路上的，我估计将两点连线并延长，犯罪分子距离这里就不远了。我没有说话，心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忧。很快停车场到了，此时的停车场已经被警戒带围了起来，虽然外围有几个围观群众， 但是停车场里站了二三十名警察，想看清楚里边的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下了车，钻过警戒带，走到了一辆油罐车的后方，两具尸体已经被移出来，平放在地面上铺设的塑料布上。我们看到了一名痕检员戴着防毒面具从顶盖里边爬出来，然后顺着铁梯子跳下了车，来到了我们身边，蹭了蹭身上的油污，介绍说里边环境太差，看不清楚，周围有大量油污，所以几乎没有希望提取到有用的痕迹线索。我问道，林涛呢？痕检员指了指油罐车说在里边呢。我瞪大了眼睛，你把他一个人扔里边了？痕检员不明就里的点点头。话没说完，果然看到戴着防毒面具的林涛的脑袋从顶盖里边冒了出来，问人呢？哎，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我还是出来吧。林涛爬出了油管车，反正里边也找不到什么痕迹物证，太黑了，吓得一身鸡皮疙瘩。我笑着摇了摇头，蹲在缺尸头颅的尸体旁边，拉开了盖着尸体的白布。从之前发布的寻人启事上，从尸体胸口的一块胎记来看，明显这具尸体就是梁明宇了。尸体上粘附着一些油污，但是并不影响检查。我和大宝从颈部开始对尸体进行了初步尸表检验。
死者双手掌缺尸，不在油罐车里吗？
大宝问道。
林涛摘下了防毒面具。
没有，肯定没有，还得找。
大宝摇了摇头。死者就穿着一条短裤，似乎还有点潮湿。我捏了捏尸体上唯一的衣服。
你还是觉得是溺死吗？
大宝走到死者断裂的颈部旁边，气管断端在这儿呢，你看看有没有泡沫。
没有。
我看了一眼，失望地说道。
肯定不是溺死，死者全身没有任何的损伤，也没有任何的约束痕迹，我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窒息死的呢。
我说道，不要紧，解剖来看一看，说不定能找到答案。死者的双足还在，脚趾间有青紫现象，进一步印证是窒息死亡。不过凶手碎尸的手段挺有意思啊，割头剪手。韩亮说道。
是啊，一般碎尸的原因就是方便抛尸，可是他这种碎尸方法似乎对抛弃尸体的方便程度并没有多大影响啊。感觉他割头是怕被人认出面容，切手呢是怕从指纹找到尸源。
大宝说道，这都什么年代了，不知道 DNA 认尸最快捷吗？
可是他无法破坏 DNA 啊，他可能是觉得把尸块放在这些地方，时间长了发现不了，腐败了，那就检测不出来了呗。
反正啊，凶手的心理状态是能够看出来的，他就是怕尸体被人发现，迅速找到尸源，而这一点恰恰证明凶手一定是死者的熟人。
刘支队说道，调查到目前还是没有发现矛盾点呢。
不一定是矛盾点。我沉吟了一句，来，再来看看孙潇的尸体。此时大宝已经在看孙潇的尸体了，听我这么一说，他连忙说道，
死者是穿着驾驶员的工作服，衣着完整，无异常状态，随身物品都在兜里，也无异常。
他的右侧上臂衣服上有血迹浸染，
可是他身上没有开放性创口吧？
林涛现在也对法医专用语掌握得非常熟悉了，大宝说道，
所以这么多新鲜的沾染的血迹肯定是死者的。
这真是自产自销吗？
大宝说道。身上没有什么损伤吗？我一边拿起死者的右手一边问道。
没有，什么损伤都没有。
我将死者微微蜷缩着的右手五指掰开，看着他的拇指继续说道，
你有没有觉得死者的面色不太一样啊？
面色很严峻。
什么严峻啊？
面色潮红。
面色潮红？那是喝酒了呀。
可是没有酒味啊，有一股说不清道明的味道。
那是苯的味道。
我一边眯着眼睛看着死者的右手拇指，一边科普，苯这个东西呢还是挺厉害的，如果在密闭环境中达到了足够浓度的苯，人一旦进入就会立刻出现和喝多了酒差不多的反应，头晕、目眩、耳鸣、嗜睡，甚至呼吸中枢麻痹、瞻望和幻觉。有的时候如果不立即脱离高浓度的苯的环境，就会进入神志模糊甚至昏迷的状态，最后苯会作用于心脏，导致心律失常、室颤甚至死亡， 同时呢，也会出现面色潮红、血压下降、心悸、腹痛、呕吐、咳嗽等体征。当然，如果浓度足够高，甚至还会发生闪电样死亡。所谓闪电样死亡，就是指在数秒钟内突然昏迷、呼吸和心跳骤停的中毒死亡。大宝接着说道，是啊，这本还是挺可怕的，即便是低浓度的慢性中毒，那也有可能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白血病。
啊，那我刚才这……
林涛瞠目结舌地指了指油罐车。陈诗雨抢话道，你戴了防毒面具怕什么呀？你不会英年早逝的，放心吧。
那是，我连对象还没有呢。
林涛偷偷看了一眼陈诗雨，哎，不过刚才他们好像检测了油罐车内的苯含量并不是很高啊。
含量说道，你别忘了，我们发现的时候油罐车的罐顶是开着的，这么长时间会散发掉不少的。难道他是想把梁明宇的尸体藏在油罐车里的时候自己却中毒了吗？
大宝说道，我已经提取了心血了，这个结论应该很快能出，从尸体表面上来看确实没有损伤和窒息的征象。
林涛，你看看这个人的手指什么情况。
我终于停止了观察，把死者的拇指转了个方向给林涛看。林涛蹲下身子，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哎，这个人的右手拇指怎么有指纹啊？林涛用随身的小刷子刷了刷死者的拇指，拇指上沾染的油污瞬间就被刷掉了一大块。林涛又捏了捏死者的拇指，
哦，原来是一个肉色的创可贴啊。
说完林涛用力一拔，一个被裹成帽状的创可贴就被拔了下来。我说道，
哦，这个肉色的创可贴被油污污染了，居然没看出来。
这个人拇指的指腹上有一大块很深的擦伤，指纹暂时没了。人体的指纹是终身不变的，即便皮肤受到了损伤，等愈合以后依旧会呈现原来指纹的形态。可是这个人的指腹损伤却是新鲜的，新的皮肤没有长出来，所以也看不出指纹的形态。刘支队插话说道，
故意弄伤手指抹掉了指纹，那就好解释了，知道自己留下了指纹，所以故意破坏指纹，那不是他干的，还能是谁干的呢？
我沉思了一会儿，我觉得呢不太合理，如果他知道自己留下了右手拇指的指纹，为什么不直接到现场去擦掉呢？非要伤害自己，这不是说不通吗？刘支队也觉得我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点了点头，皱着眉在思考。林涛，这样的损伤还有希望能对比血指纹吗？
可以试一试，认定特征点不够，但是要做排除的话说不准是够的。
我又问身边的主办侦查员，对孙潇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主办侦查员回答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可以肯定他和梁家没有任何的瓜葛，肯定是不认识的。
那就行了，应该不是他作案。根据我们的行为分析，凶手害怕死者的身份被发现，所以凶手和死者一定是熟人。
是啊，说不定这孙潇的右手拇指损伤只不过就是一巧合呢。
我点了点头。至于孙潇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和死者死亡有什么关系，这等尸检之后才能确定。夜晚时分，经过一整天奔波的我们早已经是疲惫不堪，但是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似乎还没有发现什么有力的抓手，所以我们不能休息，只能是挑灯夜战。为了尽快搞清楚孙潇的情况，我决定先对孙潇的尸体进行检验。尸表检验和现场尸检的情况是一致的，孙潇除了他右手拇指的损伤以外，全身看不到第二处损伤，衣着和随身物品也是完好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在死者的腰背部发现了大量的鸡皮疙瘩。尸体上发现鸡皮疙瘩对法医来说并不罕见，在很多冻死的尸体上法医都会有发现鸡皮疙瘩的存在。另外由于细胞的超生反应，如果死后不久尸体就被放入冰柜保存，那么也会出现死后鸡皮疙瘩的表现。然而本案之中炎炎夏日当然不会是冻死，尸体也没有放入冰柜，不会出现超生反应，那么他身上的鸡皮疙瘩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 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